那我想第一个哈，我们要介绍的是Dr. Peggy Lu 哈，陆佩华，陆佩华医师哈，他是个非常非常优秀、非常 top-notch 一个肿瘤血液专科的医师。各位从我们所准备的这个讲员的这个简介里头，可以看见哈，他的这个非常丰富的经历。从北京大学，然后来到美国，就在那个 Stanford University 哈，这个斯坦福大学。那现在呢，他在这个湾区哈，这个圣何西的这个洗浴中心担任专科医师。那你可以看见他过去，有很多这个专业的关于肿瘤、关于血液方面的这些文献、一些呈现，同时他也数度的获奖。不过呢，这些都是只是让我们看见他的专业上他是多么有成就的一个专业的医师。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大家不知道的，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对于华人的这个服务哈，所以华人社区的关怀这个部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啊。在讲这个希望之星的前身哈，小生癌症关怀这个阶段当中，陆医师他经常接受我们邀请他到我们的这个机构哈，来做这些专业的一些讲学并且也在我们的这个 teleconference， 就是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里头，经常为我们提供这些服务。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请陆医师他来为我们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谢谢。
可以听得见吗？好，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那个希望之星今天能够给我们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探讨。那探讨一下我们如果这个人生最后只剩下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可能对于一个礼拜六早晨来讲有些沉重，讲生和死。可是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个我们那个人生，无论是谁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在我讲之前呢，还有我们那个就是义工呢，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编织了不少就是围巾和那个帽子，我放在后边了。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一会儿再选择。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医生，那我们每次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首先要决定什么样的care 要给他，什么样的治疗是最适合他的。那么我们首先要看这个癌症病人，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完全治愈呢？如果有可能完全治愈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尽量的说服病人，说服病人的家属。那么我们要排除万难呢，也要希望呢我们能够尽心尽力能够完全治愈。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 cancer survivor 可是如果病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完全治愈已经是不可能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我们可以不可以给予一定的治疗，能够使得这个病人还能够带癌生存，能够与癌共存。希望这个带癌生存呢当然是越长越好这个呢所谓我们称作为 palliative care。 可是在接下来如果癌症或者是病情继续发展，这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再进一步的治疗已经是徒劳无益的时候，那么下一步我们虽然我们不再给所谓的积极的抗癌治疗，积极的治疗，那么这个并不等于呢我们就是放弃，我们有下一步的 care。 这个 care 是什么呢？就是 comfortable care。 这时候我们所有的 care 那么都是要注重，都是要完全都是侧重于你怎么样能够使这个痛苦减得最低，来帮助我们那个病患走完他生命最后的一程。所以这个治疗实际上，这个 care 实际上也是在我们人生最后的几个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are， 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一个 care。 啊，作为一个医护人员，我们可能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治疗治疗再治疗，这是因为这是我们就是 medical school 也好 nursing school 也好，我们就是那个 philosophy， 就是我们治疗治疗，常常会治疗治疗再治疗，而且用药用药再用药，有时候呢忽略了一个呢，就是说啊，不是所有的治疗就一定都是可以有效的。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很 guilty 的 feeling， 觉得啊，如果这个病人今天如果没有办法给他治愈了，我们会有 guilty 的 feeling。那个家属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是啊，会不会有这些 guilty 的 feeling？caregiver 也会有 guilty 的 feeling， 觉得我们好像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如果这个病人今天死了，那一定是啊 something wrong。我们没有尽到尽心尽力，实际上这个是不一定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我们要了解这个人都会有一死，生命也是有限的，不是所有无论你是再好的人再怎么样的人，那生命也是有限的，那不是所有的治疗都可以 work。那如果当有一天治疗不再积极的治疗不 work 的时候，那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所剩下的啊这个几个月的生命。我们一定要事先来作为一个 caregiver 或医护人员，我们要啊先要纠正我们的啊那个就是所谓的态度想法。有了正确的态度想法，我们才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和帮助我们的家人来面对这个问题。好，那么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的一些日子几个月，那么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病人和家属他们都有什么想法，因为只有你了解到他们都在想什么，他们都想要什么，你这样作为一个 caregiver， 你才会可以积极的去协助他们来走完人生最后旅程。那么他们病人最就是会想到的就是那个最后这几个月会 what's happened 啊，他一定会有一个去，那么会想到我还有没有别的那个 option 呢？我是不是所有的 option 我都啊试过了呢？那么我可以不可以还可以在我人生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能够尽量的保持我的那个 control 和我的那个自主，能够还有我自己的那个自主的能力。来走完我人生最后的一路。还有呢，他们就想到了，就是说我所希望的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以尽可能的实现呢？那么最最害怕的就是说我会不会在最后的几个月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痛苦，还有呢，我应该来怎么样安排我最后的这些 financial， 为我们家人做一些安排。如果生命已经就是啊，死亡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这时候想的呢，都是 可以不可以尽可能的善终？有时候我们会想，好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跟那个好活一样的重要，就是善终。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善终在有时候虽然是有些因素是不可人为的control， 但是有些时候是你一定这个善终，尽可能善终是你一定要事先做准备的，病人事先做准备，家属是事先做准备，你事先一定要一个 clear decision making， 就是在你还能够给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做决定，因为你不希望将来，你现在不做决定，你不希望将来别人给你做的决定不是你所希望想要的这些决定。还有当然就会能够最最希望就是说，哎，能不能死将来走的那一天，临终的那一天，临终的这几个月不要有痛苦，能不能把那个痛苦和症状减轻到最低。还有呢，如果当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觉得我们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觉得为了别人，为了家人，为了大众，为了的工作，我已经尽了我一份应有的贡献，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走呢就会心安。好，那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决定呢是我们需要做，而且我们需要了解，作为一个 caregiver 需要了解。那病人常常会想，就是说我还有一些什么未了的心愿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了解病人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现在最后这几个月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不能想当然的想病人最需要什么，你一定要想病人而想，就是说要问他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还有呢，病人就会问病人，就是说如果他希望他在最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希望是在什么地方度过，希望在家里度过吗？如果希望在家里度过，那家里人是不是可以 handle？那么如果不是在家里度过，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能够安安静静地走完人生？好，了解了这些呢，那么才有我们作为一个 caregiver 医护人员才可以尽可能帮助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病人是年纪比较老年人常常都是老年人，而且他们的身体都是可能会越来越虚弱，我们作为一个 caregiver 呢，有时候常常会忽略去询问病人本身，就是说病人本身他们的意愿是什么。有时候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就常常这个 caregiver 会问病人的那个家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说病人最需要什么，而忽略了病人本人的意愿。所以这时候呢，问病人的本人意愿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只有不忽略病人本人的意愿，这样你才能够帮助他能够达到他的心愿，来圆满的走完他人生最后一程。所有的这些，就是说病人的这个意愿也好，怎么样也好，他都是需要有人来执行的。不是说病人，你想象的病人的身体只会越来越虚弱，那他所有的这些希望是需要事先有一个比如说是当然是家人家属的关怀照顾，这个非常重要。也是要有一个医疗的团队，能够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医疗团队，为你为这个病人来 能够希望他那个给予他最需要的这份身心的关怀，来达到啊这个最终啊走个圆满的目的。那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病人呢，还有作为一个家人呢，就是说啊，你要考虑到事先做所谓的 advanced directive。Advanced directive 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啊，就是心跳将要停止，呼吸已经不能自主的呼吸，那这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是不是还要就是医护人员做这些，有时候做的是，尤其是癌症病人，有时候做的是徒劳的这个急救啊。要不要插管子，就是上呼吸机来帮你啊，就是短暂的维持你最后的一些生命。这种东西你要是都要事先想到，如果因为你这时候你有权来决定你最后生命的啊，你应该怎么样来结束你的生命，你有权做这个决定。如果你不做这个决定，将来别人为你做这个决定，恐怕就不是你自己的意愿。我们呢啊也啊劝病人要提前做这个决定，因为你不要把这个 difficult 的决定扔给你的家人去做。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碰到病人，你让他事先做决定，他非常的犹豫，然后觉得说这样吧，我真的发生的话，那就让我的先生，让我的那个外父来帮我决定。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这种决定让他们家人来做，家人如果决定说啊，不要再做急救，不要上呼吸机，他们有时候难免心里会有一份 guilty，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时候也不见得一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你。那么作为一个医生呢啊，肿瘤科的医生呢，我常常劝病人要事先做这决定。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得了末期癌症，我劝病人就要事先做这决定，就放弃这种所谓的这种无意的这个急救，放弃这种就是用呼吸机来维系你最后的几天也好，怎么样也好，因为这个只会增加你的痛苦，你完全就没有 quality of life， 对吧？对我们来说啊， quality of life 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啊，我劝大家啊，都要事先做决定啊，尤其咱们东方的 culture 可能有时候啊有一定的困难性，做出的决定。那你选择了一个病人，如果选择了他不要放弃，不要去啊做这种无意的急救，或者是上呼吸机，那他也就是说他 accept， 他要的是 quality of life， 也可以避免就是不必要给你这些急救不必要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么什么时候是，就是说是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安宁的那个医护。一般来讲，如果你啊生命，医生帮你估计你生命最后大概在，也就是在六月以内，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而且呢病人已经同意呢，就是啊，不要再继续做啊这些所谓的积极治疗。那么这时候常常那个积极治疗呢，已经是徒劳无益的，可能这个治疗的副作用呢大过你的好处。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说病人本人已经啊，虽然也许你还有治疗可以选择，但是病人本人已经说，我宁可不要再治了，那这时候呢就是时机，就你要可以选择这个啊这个 安宁的安宁团队来照顾你。这个时候呢，你一般这个你不用考虑 insurance for recover，insurance 都是 cover pay 啊。所有这时候这治疗的目的care 的目的就是完全就是转换成就是说尽量的 comfortable care， 尽量的减低，尽可能的减低临终前的所有的这些痛苦。那么选择这个安宁团队，安宁的 care 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安宁的团队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知道团队，知道尤其是知道怎么样来 taking care end of life 这些病，所以它可以尽可能的来希望能够 minimize 你那个 suffering， 减轻你的痛苦。还有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整合你所有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医疗的资源，这个包括医生，包括护士，有经验的护士，包括这个 caregiver， 还有社工，还有我们的志工，就把所有的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来帮病人度过这最后的困难的这几个月。所以这是非常有用。还有如果家里人暂时说或者 caregiver 或者家里人暂时要离开几天，有重要的事情要离开几天，那这时候那个安宁医护的团队呢，也有可能能够安排帮你暂时照顾几天病人，这样的话让你放心的去能够 take a few days off 来干你的事情。Okay， 还有呢，就是不光是身体上的照顾，还有精神上的支持。这个呢，对我们 end of life 那个病人来说也是相当的重要。不光是对我们病人相当重要，对我们的那个家属也是尤其的重要，因为家属他们所受到的那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还有呢，就是病人一旦去世了，那么这个安宁团队呢也会协助家人来能够安排后事。好，那么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 caregiver， 那么我们要具体的怎么来帮助病人呢？我们这时候的目的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就一定都是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就需要协助病人，协助又协助，帮助又帮助，帮助病人度过最后的他所剩的岁月。那其中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open communication。 open communication 就是说你caregiver 医护人员也好 caregiver 也好，你要去问病人他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照顾，他想要怎么样，也要跟那个家属来 open communication。 只有你了解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这样你才可以尽你的一份力来帮他们。在帮他们的同时呢，你也要维系他们的自主，他们所要的 control 和自主权，这也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说要看看病人，肯定这时候有很多的 fear 有很多 unknown，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倾听、聆听就非常重要，就是聆听、聆听、再聆听。有的时候呢，对有些病人他没有办法来自己表达他所需要，这时候你就要 察言观色的看他需要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有经验的那个啊 caregiver 就都很有经验，一看病人虽然他不说什么，你就都知道他大概啊有哪些需要啊。还有呢，就是我常常跟病人讲，跟病人的家属讲，你要给你所爱的人来为你尽一份心意。那有时候我常常碰到那个病人，病人说，我说，哎，有没有人家里人能够帮你 take care？ 这病人说，我的儿女都很忙，他们都工作，我不愿意让他们请假来 take care 我，所以呢，就是老想 protect 他们。当然，这是都是完全出于病人的一片的那个他的好心。可是我有时候要劝病人，就要尽早的给他们一份机会，让他们尽一份孝心，让他们有这个机会为你做点什么。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你真的去世了以后，他们的心里才会不会觉得 guilty， 他们才会 go on for 他们的人生。如果你的生前你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来为你做这些事情，有一天你走了，他们恐怕会丢脸一辈子。所以这个我也是劝这个病人。好，在生命还剩下最后几个月，那么肯定有很多的 emotional change。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病人的 emotional change， 也是一个要可以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怎么样去 deal with 这个。一个呢就是 fear， 可想而知，大家都会，如果有一天到了这个地步，都会有一份 fear， 就会想啊，我最后这几月怎么样会 what's happen， 我是不是会很痛苦呢？我会不会走得很痛苦？我会是不是会啊呼吸很困难？我是不是会没有办法呼吸？我啊会怎么样？我会是不是会独自的很 lonely 的死去？就是好多这些 fear。还有呢，就会有 anger， 就是愤怒，觉得我怎么就这怎么就会发生在我呢？就被这个我为什么就这么短命呢？这怎么就会发生在我？就他会有一定的这个，有时候有一个愤怒 anger 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份的 guilty， 病人就会觉得我这么啊去世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再 take care 我年幼的子女，我对他们可能心里会有一份内疚。如果我今天去世了，也许我就没有办法 take care 我所爱的人，我的先生或者我的 wife。 还有就是一份悲哀悲伤，这些都是难免会遇到。还有呢就是啊 depression 啊，还有的就是说是烦躁不安 feeling lonely， 这些都是病人最常见的临终前几个月他们的感觉。那了解到他们这个感觉呢，那么希望我们能够为他们排解，为他们来尽我一份的力。好，我们再看看，那么刚才讲的是 emotional 他们都有哪些变化，我们再看看 physically 身体上在临终的最后几个月他们都会有哪些。这个可想而知，这个最大的最常见的呢肯定就是变得越来越虚弱，对吧？那还有呢就是80%以上的病人，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疼痛等等。还有就是食欲不振，大家都知道癌症末期病人或者别的末期病人，这个通常的最常见的就是食欲不振，还有一些就是呼吸困难。尤其是对肺癌的病人来好，也许癌症转移到肺等等，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呼吸困难。除此以外呢， 常见的呢还有恶心、呕吐、肠梗阻，比如说你癌症是在胃肠道的，胃癌、肠癌有时候会肠梗阻，肚子有时候呢也许有大小便失禁，也可能有便秘，还有呢就是拉肚子、腹泻，还有呢它就是confuse， 就是糊涂了，就是常常或者是清醒一阵糊涂一阵，还有呢就是烦躁不安，烦躁不安，也许他会跟你讲的事情是他幻觉，可能没有这回事，就是那种幻觉。还有最常见的，你就会看他发现他就是睡得越来越多，睡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虚弱。那我们前面讲到，就是不同程度的疼痛是非常常见，尤其对癌症病人来说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 caregiver， 一个医护人员，那么怎么样来再从这方面来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用你的那个经验哈 ，assess， 你的聆听也好，你察言观色也好，要看，或者是病人跟病人交流也好，看他们有多少疼痛，疼痛的程度是有多少，在哪个就是疼痛是哪些部位在疼痛。疼痛呢是间歇的呢，还是就是说是就是持续的这些疼痛？你只有了解到这些就是精确的这个 information 以后，你才可以通过这个护士，通过这护士再跟医生来交流，这样医生才可以有正确的这个 information 来帮你开止痛药，看看什么样的止痛药最适合你，对吧？我们在用止痛药的同时，希望能够把疼痛减轻到最低，但是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维持病人的那个他的那个所剩下的那个所谓的 activity quality life。 你不能一用药完全就让病人整天嗜睡，他本来可以跟病人家里人能够，或者跟子女家里人能够有一些quality life， 你也不能剥夺他这个。所以这个对 caregiver 来说，这 assessment 就是说你的 judgment assessment 非常重要。你只有正确的报告给医生，这医生才能够对症来下药。你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相信病人跟你讲的疼痛，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不相信病人有什么痛。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我这个昨天我还接到一个电话是哪来的呢？是 pharmacist 给我打电话。为什么呢？这个我有一个就是肠癌的病人，但肠癌呢它已经是转移到他肝脏，转移到他的肺脏，而且呢因为他是直肠癌，已经侵润到就是骨盆的那个骨头，那你可想而知他就是有那个疼痛。那我就给他开不一样的止痛药，那个处方到了那个 pharmacist 给我打电话 Dr. Lu， Are you sure 这个病人需要这么多的这个止痛药？前两天刚刚拿了他的止痛药，怎么现在你又给他要换这个止痛药？就是有时候你会在你脑子里会想一想，说病人是不是真的需要？你一定要相信病人，就是说你不愿意病人哪天走最后的那这个几个月还要 suffer 那个 pain。如果有可能减轻他的痛苦的话，你就不要顾虑说他哪天药成瘾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要想尽办法，这时候你所有的目的那都是要减轻病人的痛苦。 你就一定要给他所需要的。那我就跟我的 pharmacist 说，这是我的 cancer 病。当然 pharmacist 他有他的考量，他不了解这病人，他不了解这病人是不是 cancer 病，那他就会来 report 问问是不是啊有这个需要。那我一旦跟那个 pharmacist 说 yes 这个病人是我们的癌症病，他有个需要，那就一切就没有问题，就大家都会了解啊。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种的啊，越来越多种的这个不同种的那个抗疼痛的药物。我们常用的呢就是说，哎，长效的，我希望给一点病人一个长效的那个止痛药，这样的话给他一个 baseline， 就是说希望能够长效的药能够基本上能够 control 它那个 pain。 那么还有那些短效的药呢，就是说如果在长效药的基础上，如果你这个这个 hour 我突然有疼痛需要啊，我疼痛加重了，这样的话在长效药基础上呢再用一些短效的药，我们称作为 breakthrough pain 啊，这些都很有效。那有的病人呢，他呢就是说可能有某种的吞咽的困难，或者是服药也不方便。我们也有那个所谓的 skin patch， 你那个贴在皮肤上就可以来帮助他止痛。还有一个呢，像我们管叫 lozenge， 就像那个 lollipop 一样，就像你那个棒棒糖一样的啊，那个缩在嘴里边也可以止痛。还有呢，当然就是 liquids form。还有呢，就是说是啊，肛门的那个栓子塞在肛门里边也可以止痛。还有一种就是很病人真的疼得很厉害，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就可以把病人做一个小小的procedure， 弄过有可以有一个 pump， 他带了一个 pump。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就交给病人，我们管叫病人 patient control anesthesia， 就是说他如果需要有疼痛，他需要绝对需要要用药，哎，他摁一下那个 button， 哎，就自己就可以自己被治疗。所以我们有种种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可以帮助病人来减轻痛。我前面讲就是末期的病人，癌症病人也好，或者是别的病人也好，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食欲不振，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说这个食欲会越来越不好，这完全是个正常现象。因为你想，你到了生命的末期，一个病人到了生命的末期，他各个脏器都在衰竭，这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吃这么多东西，它都没有无法消化，无法能够消化。那么它一个最常见的就是食欲不振，你要啊能够坦然。也能够帮助病人和家属来坦然地接受这个变化。因为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常常有那种叫啊 family food battle， 就是说这个病人说我没食欲，这个 husband 也好，这个 wife 也好，子女也好，不行，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当然他们是出于好心，一定就希望能够尽他们的力量啊来为病人做一点事情。可是呢就一定要逼着这个病人吃，病人呢勉为其难的吃了几口以后呢就吐呕吐。所以有时候你要避免这个不必要的这个 family battle。 当然呢早期的癌症病人我们一定需要 encourage 病人啊能够啊尽可能的服啊吃东西，这样你才更有体力来够与癌抗争。但是到了晚期呢，如果他真的不能吃呢，啊， 这也是正常的现象。这并不代表他一定就是说啊会令他不舒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正常人的想法来想，常常听到家属讲，就我怎么能让我爸能让我妈饿死呢，对不对？觉得这个不错，实际上这是他就是生命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对他来说可能这样反而会康复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呼吸，可能这个东西想起来都会很害怕，有的病人讲哇这个我呼吸我有肺癌我有怎么样我肺病我将来会不会窒息而死，想起来就很难受，
是
啊。那么这个当然有某种疾病癌症的病人他会有不同程度的呼吸上的困难，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呼吸呢就会越来越急促啊，越来越哈着，又让病人的家属看得很心痛，都会啊。那但是 luckily 呢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如果你严重的呼吸症状出现的时候，病人本人大概都已经啊就已经都已经比较昏迷，他已经不能够 aware 他那个，实际上这也是对他一个 protection， 你不要让他还就是完全就清醒，觉得呼吸特别困难，就是到了严重的程度呢，一般的病人也就是他本人并不觉得，虽然家属看起来很心痛，说哎呀我爸我妈妈是不是哎这么呼吸，他说我觉得，但是大多的时候病人本人他倒是已经都是不觉得了。那你能为他做的呢，就是说能不能有特别的体位啊，也许能够帮助他的呼吸能够啊稍微顺畅一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药用所谓的用一定的药呢，能够来减低他的那个 anxiety， 如呼吸困难而引起的 anxiety。我们也可以用点吗啡之类的药来减轻他的那个这个痛的这个感觉。好，我们还可以给他上很多的氧气等等，所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办法能够来尽量减轻他的症状。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么除了以上的，我们 caregiver 能够给我们病人做些什么？实际上，这时候 caregiver 是非常重要，你们是一线的，第一线的 care 病人的啊，这个工作人员也好，家人也好，你们这时候的作用要比医生要重要。有很多事情也许你们不觉得，可是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对病人来说实际上都是重要，都能够帮他多多少少的减轻痛苦。一个呢就是说你们能够帮他变换体位啊这样的话有的体位对病人来说更舒服一点，还能够帮助啊预防那个褥疮。你可以给病人一点 ice check 呀，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有时候呼吸用嘴，尤其用嘴呼吸或者不能吞咽的话，他口腔会很干，对吧？你给他用点 ice check， 用点 liquids， 但是呢，千万不要 force liquids， 因为有时候他病人吞咽困难，可能会吸到肺里边去啊，等等等等。好，所以呢，你这时候呢，一定要看。这个病人他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能够令病人最舒服，他最需要什么样的 care。 还可以呢，你可以因为他有时候有大小便失禁啊常常有这些，你那个床要给他弄得舒服一点啊尽量啊底下垫的厚一点，这样的话你将来 change 也比较方便啊。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这个我想 caregiver 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你们做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你可能有时候你不觉得，觉得啊没有，可是对病人来说，这一点一滴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呢，如果病人就是说烦躁不安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看看这病人烦躁不安，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常常是不舒服他才烦躁不安，但很大的一个程度呢，他可能有疼痛，这时候你看看能不能给他一点啊止痛药，来能够减轻他这个烦躁不安呢。还有呢，就像其实像我们 care 小 baby 一样，我们如果有一个小 baby 他哭闹，那我们当妈妈的一定会啊拍拍他，后他 touch 他，那对我们那个啊这个 end stage 病人来说也是一样，你所有的这些 touch care holding 都会让他感受到一份爱，让他感受到啊一份那个 care 和那个，因此而减轻他的痛苦。你还要 assume 这个病人，有时候你好像看着病人可能听不见你在说什么，实际上不然，病人有时候你觉得他听不见你，他还是能够听得见你的，所以你要跟他还是要不断的跟他来 communicate， 来跟他讲话，来跟他讲，来够能够啊减轻他的那个不舒服。Saying the forces 就是说讲这些话啊。这个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也好，几月也好，就要跟家属，要跟病人，要互相的交流，就要可能我们东方人可能说的跟西方人比，因为 cultural 关系可能说的还不多，是吧？比如说是 I love you 啊 ，Thank you 啊 ，Forgive you 啊，这些我们可能在。early life 可能都没有说过的话，这时候你要想，要跟病人讲，要抓住这个机会跟病人讲，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好，最后呢，看看如果what kind of sign 来就是告诉你这个是死亡，这个真的是发生了吗？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你当然是看到呼吸，他没有，已经没有呼吸了。还有呢，他那个血压你也听不到了，那个脉搏你也摸不到了。还有呢，这个眼睛呢，你可能就是说眼睛也不动了。有时候你就睁开他的眼睛，拿那个flashlight 看他瞳孔，看一下照一下他的瞳孔。他正常人瞳孔在会对 light 有一个反应。都没有瞳孔的反应了，等等，还有呢，大脑病都会有失禁啊，等等，就这些可能就告诉你，这个真的是病人就是到了 last minute 就死亡了。如果这时候真的是发生的话，只有你一个人或者怎么样，我也不要就是惊慌。如果你是家人，那么也是。要 take a moment， 然后跟病人呢静静的坐在病人的身边呢，可以默哀一段时间。然后呢，这时候呢，你要去给就是安宁医疗团队打电话也好，或是怎么样也好，来处理后事。生命很可贵，死亡实际上也是，真的到了死亡也是很安详。可从这个生转变到这个死，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尽人意的，都是有一定的痛苦在里边。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 caregiver， 能够用我们所有的资源跟病人的家属一起来同心协力的帮助病人走完这个生命的最后一程。我们要 good life， 我们也要 good end of life。这个呢是通过我们同心协力 是可以尽可能可以做到。好，那我就今天先讲到这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在场的朋友你有问题呢，可以请教路易斯，我们大概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是 Q&A。
谢谢。
我问一下路易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已经在比较危险的阶段了，癌症，可是他自己如果并不接受他自己已经在很危急，而且可能是没有办法医治愈的情况，那他怎么去接受安宁疗护呢？怎么去说服这样的病人？
这个呢是作为一个医生，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责任。我作为医生，当然前边的责任就是你要想尽办法来治愈病人，但是一旦这个你发现这个治疗积极治疗的这个好处已经不 overweight 它那个坏处，那时候你就需要一个 open communication。 就常常我们常常要跟病人交流，不光是跟病人交流，还是要问病人需要不需要我们管叫 family conference， 就病人的子女家属一样，你要跟他讲种种的原因，为什么再继续治疗下去对你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增加困难。你要明确的就是帮助他，要给他这些资讯来帮助他 make 他的 right decision。 因为好多确实是，尤其是疾病如果是突然发生的，如果我今天得了病，我已经得了好多年了，你可能这个接受的程度就要就能够接受。如果这个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得了什么急性的比如急性的癌症已经是晚期了，你那个生命，你等到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所剩无几几个月了，那这时候就是很难让病人跟家属来接受这个事实那这时候就是 open communication 就非常重要，就是作为医生的完全就是主要就是医生的责任，要跟病人来交流，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份交流，你给他所有的 information， 给他诚恳的建议，看看他能不能接受。而且呢要跟他讲，就是说我今天不给你上化疗也好，不给你用别的药也好，我不是说我真的就今天就 give up on you， 就 give up， 我不是说 give up， 我是想要给你适合你的治疗，我想要让你就是能够 sign up for 那个安宁治疗。我不是说我不要 care 你，我是想要通过这个安宁治疗来给予你，来帮助你做完最后一生，因为那安宁治疗是最有经验，对吧？你要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来帮助你。那当然了，不是说还是你经过这些苦口婆心，有时候也不见得这病人还是不给，还是有的可能病人还是不给接受。那么不管怎么说，我们最后还是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因为这是他的 life。 他如果今天决定他还要继续治疗 until last minutes， 那你就要想办法来协助他跟他治疗。如果他今天还有的病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明明觉得我还有治疗你可以 benefit， 这个病人就他本身他就不要，或我不要你再给我治我也不要，也有这种情况。那还有我们令我们很心痛的时候，我明明觉得我这个今天我通过我这个医疗现有的医疗我能够治愈你的癌症，你千万不要放弃，能够治愈癌症，那病人有时候反而是他不要，就是说你跟他说你有治愈的机会， 他一天挂了，他就吓死了，就跑走了。您电话也不要打，你不断的给他打电话，您能不能啊不要放弃治疗，还不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的。我们的责任，医护人员责任是给他 provide 那个 information， 不是说要 force 他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就是你 provide 他应该做 clear decision 的这个 information。你的责任是要协助他，帮助他做 right decision， 所以不要真的一定要 force 他，你不要想象想当然的，因为用你的想法就想当然，他应该这样，他应该啊，
就是根据你刚刚讲的那如果说这个病人的生命品质不存在的，然后他又就是说疼痛，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忍受的话，他对家属或者是说医疗人员要求说他想要安乐死，这时候你是想要应该怎么做？就是说身为家属你要怎么样跟病人讨论这个问题？身为医疗人员你要怎样跟这个病人讲？然后这个是自己的奥数。
你所谓的安乐死就你
就是
你 assistant death 吗？你说的是这个方面的吗？
就是我就是说如果我是病人，我说我决定说 it's not worth to live， 然后我决定说
对我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那病人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哪一天如果真的要死的话，希望死在睡梦当中，对吧？可是这个呢，不是总是能实现。还有的说，如果我有痛苦的话 ，shoot me， 这个也是不是 legal 的，我们可以做，对吧？还有就是说你可以不可以就用药，就是说让我就是死掉。就在一定的 legal 的范围里边，我们是可以用药的，我们是可以用药。比如说是病人呼吸非常困难，那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是可以用，比如说是吗啡、morphine， 我们可以用 morphine 来点滴，或者是比如他在医院里的话，有时候可以 morphine 点滴，或者他在家里的话，用比较大剂的 morphine 来够帮助他，就是说给他服下去以后，他不 aware of 这些东西。OK， 就是用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用药来尽量减轻他的这个痛。
Okay。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我本身的话，我对 morphine 跟那个内固醇过敏，我没有办法打这个针或者是怎么样。那这样子的话，像我现在我是已经有提到，我已经有写了一个，就是将来怎么样的时候我要怎么做，所以我做对这两个药过敏，我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说，就让我安乐死这样子？
这个，
因为我现在就是只有这一项还没有写。
不是，这个止痛药不只是摩饼而已。morphine 只是一类的止痛药，它有各种各样的止痛药。
因为我对某些止痛药，
对，就是说你对某些止痛药过敏，它总是有跟morphine 就是不一样的药可以能够来帮助你。OK，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说我对我这个药有这个成分，那我一定会痛苦的死去。不是的，那医生呢，你一定要相信医生，相信那个安宁医疗的团队，他们都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减轻你的痛苦。这个就是 sign up for 安宁医疗的那个好处，因为你不要自己因为你作为一个病人家属，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medical knowledge。你没有这个经验，从来可能家里都没有死过人，你不知道死人是应该是什么样，对吧？就是你很有很多的 fear， 那这时候呢，你就是有一个的，就是说要相信这些医护人员，相信 caregiver， 那个呢，你们要放轻松，就是说相信他们能够给你最大的一个减最大在允许医护人允许的条件下，最大的来减轻这个痛苦。好，
如果碰到。 到那个医疗2005年有关了，能不能跟前的医生医疗团队完全各个个的没有关系？
这也不是的。比如说是，比如说他这个是我的癌症病人，那么如果他决定他要安宁治疗的话，那我还是他的医生。所谓这个安宁治疗，他呢，你可以他继续选择我，还是他的医生。那这个安宁的团队呢，就是根据你病人的具体的情况来不断的给我 report， 那我会根据病人那个情况呢做出决定，或者跟就是大家一块做一个 joint 决定，是怎么样对病人能够最减低他的痛苦的。所以不是说完全跟以前的医疗团队这个没有关系的。好，谢谢大家，谢谢。